各位热爱自然、热爱读书的小伙伴们，大家好，让我们一起来共读自然好书。我是共读人今朝。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共读林间最后的小孩。在这一章之前的部分，作者指出，大自然环境对孩子创造力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大自然环境对一些注意力缺陷儿童和问题青少年又有哪些贡献呢？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共读本书第二章最后的部分，也就是89到100页的内容。心怀梦想和激情，一名大学生憧憬着成为一名教师，但是在培训过程中，教学环境使他深感困惑并备受打击。学校里有那么多的考试，几乎没有时间上体育课，更不用说户外活动了。他说，在我任教的一个幼儿班，孩子们跑到围墙边再跑回来，这就是他们的体育课了。他们必须待在柏油路上，或者玩那两个秋千中没有坏掉的一个。他不明白，为什么体育课这么受局限，为什么学校的运动场不能变得更自然且适合学生玩耍。很多教育者都与他有着同样的看法。21世纪的头十年，美国的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当地学校董事会开始追求高分。全美近 40% 的小学或已经减少或正在考虑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很多地方都认为户外活动是浪费学习时间，并会带来安全隐患。体育画报专栏作家史蒂夫·拉逊发出这样的评论，莱文沃斯监狱里的无期徒刑犯人也比学校里的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在操场上。现在，学校的体育课已经在减少，户外活动被取消了，学生的课外活动时间少了，可他们在校的时间反而延长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教育离自然越来越远的过程中，不但患肥胖症的儿童大量增加，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学生们学习的注意力越来越难以集中了。令人欣慰的是，一些研究显示，自然可能有益于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治疗，可以和药物治疗或者行为疗法同时使用，甚至某些时候还可以代替后者。一些研究者建议父母和教育者带多动症的孩子更多地接触自然，尤其是去有绿色植物的地方，以改善他们的注意力功能，减轻症状。首先，我们来看诊断和目前的治疗方法。美国有近800万儿童深受精神障碍之苦，而多动症是其中较普遍的一种。多动症多发于7岁以前，通常在8到10岁时被诊断出来。患有多动症的儿童烦躁不安，注意力无法集中，无法认真倾听，按照指令做事，无法集中精力完成任务，他们很可能也具有攻击性，甚至有反社会的情绪，容易因为学业困难而受打击。根据美国精神病学会的说法，多动症的主要特点在于，它是一种注意力不集中或过度活跃和强迫性行为的持续症状，比同一发展期的正常人所表现出来的注意力不集中或过度活跃更频繁、更严重。2000年到2003年，用于学龄前儿童多动症的药物治疗增加了369%。最新发现的病因被揭示出来，电视。 西雅图儿童医院和地区医疗中心认为，学龄前儿童每天看一小时的电视会使七岁前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和其他注意力缺失症状的概率增加 10%。 这一信息让人不安，但是电视仅仅是我们生活的环境与文化重大变迁的一部分。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或研究，但很多多动症的父母发现，孩子在户外活动时，紧张程度和多动症状出现了变化。我儿子仍然在服用利他林，但是他在户外活动时安静了许多，所以我们开始考虑是否要搬到山区去住。一位妈妈告诉我，类似的，十月份《旧金山》杂志封底刊登了一张生动的图片，一个大大的眼睛忽闪着兴奋和快乐的小男孩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海滩边蹦跳和奔跑，在他身后是暴风云层和盘旋的巨浪。一篇短文解释说，这个男孩有多动症，被迫辍学，他的父母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他们发现自然在孩子身上的影响，于是多年来，他们带着孩子到海滩上、森林里和河流边，让自然来抚慰孩子。家庭治疗师麦克·古里安说，从神经学上说，人类还没有完全适应今天这种过度刺激的环境。大脑很强大，很灵活，因此 70% 到 80% 的孩子可以很好的适应，但剩下的孩子就不行了。让孩子们到自然中去，情况会明显不同。史蒂芬·卡普兰和雷切尔·卡普兰夫妇提出了注意力恢复理论。早在20世纪70年代，卡普兰夫妇为美国林务局进行了一项为期9年的研究，他们对参加一项名为《走向户外》的荒野探险活动进行了研究。这个活动中，参与者要在野外生活两周，在活动期间和活动结束后，参与者们说，他们体会到了一种宁静感和更清晰的思考力。虽然这项荒野活动以攀岩等对体力有很大挑战的活动知名，但是他们表示，仅仅是待在自然中，比参加攀岩等活动更能促使注意力的恢复。卡普兰夫妇提出的恢复性环境方案，引起了远远超出预期的积极反响。根据他们的研究，过多的有益注意力会引起有意注意疲劳，其主要症状为强迫性举动、焦虑、烦躁和无法集中注意力。史蒂芬·卡普兰在美国心理学会通讯中解释说，如果你能找到一个让你能够自动产生注意力的环境，你就可以让有意注意得到休息。也就是说，自然是有恢复能力的，它可以帮助人们解除注意力疲劳。事实上，卡普兰夫妇认为，自然是这种恢复能力最有效的来源。卡普兰夫妇在一篇于1993年面向美国心理学会的文章中发表了一项调查，调查对象是1200名公司和政府机构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办公室窗外有绿树、灌木或大草坪等景色的员工，与窗外没有这些景色的员工相比，挫折感要远远少于后者，并且他们有更积极的工作态度。和其他类似的减压研究一样，这项研究表明，一个人不是一定要生活在野外才能受益于自然对心理健康的馈赠。这种馈赠包括更好的工作能力和更清晰的思考能力。 随口的一些研究成果支持了卡普兰夫妇的注意力恢复理论，比如瑞典耶弗勒的乌普萨拉大学住宅和城市研究所副教授特里 A. 哈蒂格和其他研究者一起比较了三组背包旅行爱好者。到野外进行了一次背包旅行的那组人校对能力有所提高，而在城市度假或没有度假的另外两组则没有进步。2001年哈蒂格阐释说，自然能帮助人们从正常心理磨损中恢复，但自然也会促进集中注意力的能力。注意力恢复理论适合所有人，无论年龄大小。绿色空间增加了儿童的注意力资源，使他们能更清晰地思考，更有效地应对生活压力。纽约州立大学人文生态学院助理教授南希·威尔通过一项研究发现，亲近自然会帮助扩展儿童的注意力范围。瑞典的研究者们比较了处于两种不同环境下的幼儿园小孩，其中一个幼儿园有安静的玩耍空间，周围高楼环绕，有矮树和砖砌的小道，而另一个幼儿园本着无论任何天气都在户外的思想，开办在有草地和绿树的果园，靠近繁茂的花园和岩石。研究表明，无论任何天气，每天都在户外玩耍的孩子比另一个幼儿园的孩子有更好的运动协调能力和更强的注意力集中能力。伊利诺伊大学人类与环境研究实验室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很多重要的研究。绿色空间培养了创造性玩耍的能力，使儿童能够获得更多与成人间的积极互动，并且缓解了注意力缺失的症状。环境越绿，缓解效果越大。相比之下，室内运动，比如看电视或铺了路的户外环境，没有绿色植物的户外环境，则会使孩子们的症状加重。一项针对7到12岁多动症儿童家庭的调查中发现，儿童日常环境中的绿色植物，即使只是从窗户看到的绿色景色，都可以减少注意力缺失症状。总的来说，户外活动都是有效的，而在有树和草的环境中进行的户外活动，则是最有效的。正如他们在《环境与行为》期刊上所指出的，与在铺了地面的户外或者室内玩耍后的效果相比，在自然的、绿色的环境中进行的活动，更有可能让注意力缺失症儿童集中注意力，而导致注意力缺失症状更加严重的活动，多出现在室内或没有绿色的室外。他们还发现，住家附近的自然环境对6到9岁的女孩的积极影响大于男孩。平均来说，一个女孩从家里看到绿色风景越多，她就越能集中注意力，强迫性举动越少，并且有越长的延后满足感。这能帮助她在学校表现得更好，比如处理同伴压力，避免危险和不健康的行为等。研究者认为，这个女孩更可能在未来拥有成功的生活。根据这一调查，伊利诺伊大学对女孩的家长、监护人和相关人员提供了以下非正式建议，而这些建议同时也适用于男孩。建议是：一、鼓励女孩在能看到自然风景的房间学习和玩耍；二、鼓励孩子们在有绿色空间的户外玩耍，并且倡议学校让孩子们在绿色的场所活动，这对恢复孩子们的注意力尤其有帮助。三、在住所种植和维护树木及其他植物，或 鼓励你的房东这样做。四，珍视并爱护你所在社区的树木，爱护树木等于爱护人类自己。一位家长说，他的儿子能连续打几个小时的高尔夫或者钓鱼，而且在做这些事情时，他儿子非常放松，注意力缺失症的症状也减到最小。当我读到你们的研究结果时，我如梦初醒，他告诉研究者们。我想，是的，我已经见过这种效果了。我访谈过的几位家长也这样认为，他们都认为孩子的多动症状在自然环境中缓解了，并且已经鼓励孩子多在户外活动。当我告诉他们伊利诺伊大学的调查结果时，他们感到自己的做法得到了肯定。多花时间和自然相处，少看电视，注重环境的教育功能和对注意力改善的功能，可以对儿童注意力缺失治疗起长效作用，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能增加他们生活中的快乐。多动症可能是由于缺乏接触自然而加重的一系列症状，很多儿童能从药物中受益，但真正的紊乱可能更多的存在于这个强加给他们的人工环境，而不在儿童本身。从这个角度看，使孩子远离自然的这个社会是最不正常的，尽管用意是好的。将孩子从自然环境中隔离，无异于减少他们的氧气。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与自然的接触对孩子的重要性不亚于好的营养和充足的睡眠。即使最全面的研究也不能全部展现直接的自然体验的益处，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爱因斯坦办公室里挂着的那句话，并非所有重要的东西都能算得清楚，也并非所有算得清楚的东西都重要。我们不需要等待更多的研究来证明我们的常识或天赋，其实现在有可能都晚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六名十几岁的年轻人聚在离我住处不远的辩护律师丹尼尔·伊巴拉的办公室，他们正在保释期，其中几个患有多动症，他们看起来和你平时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少年一样。一个街头黑帮混混，戴着白色网状便帽，穿着黑色紧身衣。一个女孩染着橘色的头发，指甲快被咬没了。另一个男孩戴着黑帽子，头上围着花手帕，脖子上戴着个海豹皮的特林奇特人的腰带。他们刚刚结束两周的监护期，他们在阿拉斯加西南部的科奇坎一个名叫卡克的村子里和当地部落的人一起生活了两个星期。卡克在一座岛上，只有一艘渡船，每五天来一次。这些年轻人是在一名高级法官的指令下前往阿拉斯加的。多年以来，伊巴拉一直梦想让高危儿童远离城市环境，贴近自然。在法官的支持下，他做到了。伊巴拉带领的这群青少年中，有几位从未去过山区或离开过蒸汽文明的范围。一名女孩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有一次从城市的家到郊区，他们忽然被送到冰川和塔库斯所在的地方。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海滩上的大灰熊，隐约出现的海峡上的海象，以及蹲在树枝上像麻雀一样常见的白头海雕中间。几千年来，特林吉特人的村庄一直面向大海，生活仍然以捕鱼为核心。戴着黑色软帽的男孩说，我从未见过一个地方的夜晚如此漆黑，我能看见海象、灰熊、鲸鱼、跳跃的鲑鱼。我捕装螃蟹和牡蛎， 而且我一抓到它们就把它们吃掉，我感觉自己回到了过去。新西皮士装束的女孩补充道，我从未见过熊，非常害怕它们，但我真的看到它们时却非常镇静自由，丝毫不感觉压抑，你知道吗？最好玩的是采梅子，我都上瘾了，像抽烟一样。他笑道，仅仅是采集它们，仅仅是待在灌木丛中。其中一个年轻人说，他几乎拒绝搭乘回家的飞机，但他回来后下定决心要成为环境法方面的律师。他们学会了沙呀滴打啦，一句特林吉特话可以翻译成自尊。在自然中，在与从未和自然分开过的人交往中，他们学会了自尊。我遇到一个小男孩，和他在一起待了很长时间。屋子里的一个年轻女孩说，她留着又黑又长的头发，睁着大大的眼睛。有一天，我在外面，就在我们马上要进入一间舒适的小屋之前，她问我，你能不能用一根棍子触到天？我说，不行，因为我太矮了。她很失望地看着我，你太软弱了，没有试过，怎么知道不能呢？回想起这些，那个年轻女孩的眼睛亮了起来。这是第一次，一个4岁的小孩对我说那样的话。她回家时，妈妈没有去机场接，她一个人回到了空旷的房子。昨晚，我看到这些树木，就想起了卡克，她说。任何与瘾君子或者不良青年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这些人有多么善于奉迎，老于世故。他们有时确实就是那样子。然而这个下午，我从这群年轻人的眼睛里看不到一点骗人的迹象，他们被改变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也许是一天、一周、一年，甚至可能是一生。各位小伙伴，我们今天的共读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就像书中说的一样，亲近自然能够帮助儿童扩展注意力，将孩子们从自然环境中隔离，无异于减少他们的氧气。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与自然的接触对孩子的重要性不亚于好的营养和充足的睡眠。大自然有这样多的好处，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却很少到自然中去玩耍呢？我们一起在下一章找到答案。共读自然好书，我们明天再见。